该热烈以掌声欢迎他分享特破的超凡生命，我们欢迎他。
我呢还不知道袁牧师知道我那么多的资料啊，有些我连自己已经忘记了。那个清净本念素那一幕已经老早已经忘记了。那么今天晚上是我们第一天晚上的一个聚会，感谢主给我平安来到大家中间，跟大家一起还有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一的早上，我们有好多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研究圣经，可以看一看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挑战。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突破与更新，突破与更新啊。那么想到突破，想到更新，好多时候我们比较很容易想到突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研究，好吗？好多我们在当中大概都很多都是读书人啊，在大学里面，在研究院里面。那么突破呢，我常常说这个在科学里面有什么突破啊，在医学当中这个研究里面今年有什么突破，拿了什么奖。那么这个突破好像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呢，就比表示我们的事业上面什么突破。那么更新呢，好多时候现在我们越来越讲的多，比较那个妇道学里面讲到更新，就是那个夫妻的关系的更新啊，我们人际关系里面的更新，那好像讲到我们的生活方面的一种的表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讲的不是事业，不单单是生活，而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整个人的突破，我们整个人的更新，这个是更完整的一种更新跟突破。我希望我们用神的话语我们互相勉励啊。那么我请大家替我一起打开那个第三页，那第三页呢就是讲到我们整个聚会的所有的内容了哈。那么第三页里面呢我们感谢主有刘牧师啊替我们讲到一些比较福音的信息，我就负责比较是培灵方面的。你们看见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第五堂、第八堂有四堂是我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机会。那么如果你留心看看你就知道我有个主题的，当然那个突破与更新呢这个主题啊就是我大题目，但是呢你看我列出来的经文呢，你看了什么都是腓立比书，对了啊，都是腓立比书。那么我有特别那个负担在预备这个，哎，我知道什么原因呢，这个掉下来啊，这个跳出来的，怎么办？这样吧，啊，对不起哈，因为这个，我觉得好像有点玩，这个松错了，啊，对不起，啊，等一下，这个松出来就是这样的，这样行了，好，对不起。我大概我还没有习惯这里的天气那么很干燥啊，很干的这个天气啊，所以我就那个下一次摆点水来就比较好一点。好，希望大家了解这个声音比较干一点，不用客气啊，我是这样讲的，不是暗示，不是暗示你们要拿水给我啊。为什么要拣选那个腓立比书呢？如果你看过腓立比书，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你就觉得我的拣选是这是不是很难理解的一种选择？因为腓立比书，如果你了解它的背景，了解那个写作的人呢，你就知道腓立比书是应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是最没有突破、最没有机会更新的一个地方，一个常客里面所做的这个书。因为腓立比书呢是保罗这个老人家在什么地方，在监炉里面所写的一个书，而且那个不是现在那个美国那个监炉啊，现在美国监炉很舒服啊，哇，我也希望去享受几天呢、啊、好像退休会一样，有 TV 什么什么，有什么 sport 什么都有的哈、啊、
那个是2000年前那个罗马的叫坚炉啊，这个罗马的坚炉啊跟现在很不同，就是掉在那个深坑里面，这个里面黑黑的什么都没有，而且你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间那个狱中的那个兵丁来了以后把你抓出去，你就永远不回来，你就永远离开世界，不用审的，不用什么这个程序来起诉你，一抓就死了。这个是保罗这个老人家在那个监炉里面所写的这个腓立比书，哪里有更新，哪里有突破的，在监炉里面，在监炉里面没有。但是我们就是要拿这个书来起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看见有信仰的人，好像我们当中好多基督徒一样，我也经历过，你也经历过，有信仰的人就可以突破这个环境，更新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哇，谢谢你们，足够5天用了，回到多伦多还要拿出去啊。谢谢谢谢，太客气了。立刻来啊，哇，舒服很多，谢谢。所以呢，严牧师很客气，介绍了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错的，就是那个敲板的声音不是我，是保罗。啊，今天的题目说敲板的生命是保罗，不过保罗所相信的神跟你跟我相信的神都是同一样的神，他可以你也可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神面前仰望。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给保罗这样的敲板的生命，你的恩典，你的奇妙在他生命当中，在监炉里面表现出来，表现出那种的喜乐，表现出那种的能力、盼望跟爱心。主啊，求你今天也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打开腓立比书，我们看第一章。我们今天从腓立比书第一章12-25节里面看这个敲板的生命。刚才王弟兄啊跟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说啊，我们今天第一天晚上大概都是乱乱的，那个心也乱，那个生活也乱哈，那么身体也疲倦啊，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讲的比较简单轻松，但是也要你们帮忙啊，你们啊，我们今天晚上要背3节的圣经好不好？
好，
3节啊，又3节，明天考你们啊。啊，我虽然不知道人的名字，我但还可以的，第三行第四个这样啊，啊，请你起来背了圣经啊。好，那么我们先念一遍这个圣经好不好？不太长，也急着念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以及一起念到25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相望，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在那里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全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趋于极度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会编明复印谢利的，哪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我是假意，我是真心，无论如何样基督就已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叫做我所切勿所盼望的
没有一下子叫我受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强显大。依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道宅不是获得，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在选择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入社获得，对于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这段圣经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完了他会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以后开始所说的一段说话。那腓立比书呢，主要就是保罗做监奴的时候，那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基督徒非常挂念他，就托了人来问候他以巴弗提。那么问候他的时候，保罗觉得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很有爱心，很挂念他，就写一封信讲一下他在监牢里面的生活啊。那么当他为他们祷告了完了以后，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里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开始是讲一下啊，表示一下他在监牢里面的生活。老人家一下子写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写到了他人生一些很重要的做人的原则跟秘诀。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今天晚上希望跟大家分享三个非常非常重要，也可以总结保罗那种超凡的生命三句说话，好不好？就送给你们三句说话，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一句，第十二节，那里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啊，知道什么？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不印兴旺。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不印兴旺。”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不印兴旺。好，这个第一句。保罗遭遇什么事？在保罗写这个圣经的时候，写这个信的时候，他所遭遇的事真的很多。如果我们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在这个书信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保罗曾呼召他去小亚细亚，就是现在我们的欧洲那个东面的地方建立好多的教会，神大大的用他，这个人不得了，到什么地方就把福音传到什么地方，建立教会，坚固信徒，哇，神用着他到每一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的成功。然后我们发觉大概在主后五十七年的时候，就是他那个事业传福音最有效最成功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叫他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最危险的地方，这个反基督教的势力最厉害的地方。圣灵叫保罗，你不要再去传道了，回耶路撒冷。所以保罗就告诉弟兄姊妹啊，我要回耶路撒冷，因为神叫我回去。弟兄姊妹说，不要回去啊，保罗，你现在好好的做那么多的好的福音的工作，你回耶路撒冷，人家都抓你做监奴了，你知道的，人家不放过你啊，你千万不要回去。我记得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啊，讲到保罗要回去最后的上船的时候，那些长老都抱着他在哭啊，说你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保罗说了很有意思的说话，他说：“我的生命不是我的，神现在要我回去，我就回去。”所以他就坚决要回去。果然，好像大家所最担心的，一回到耶路撒冷就给人家抓去了，一抓就放在监牢里面， 基本上按照保罗他的身份，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一种这个有罗马籍的犹太人的，他的身份是跟其他犹太人不同的，当时那个历史，所以他那种的身份的人呢，不是容易随便去抓他做监奴的。所以呢，现在他做监奴的时候，他是根本是不合法的，要抓着他这人就不合法。那个地方官也知道，但是那个地方官有一个念头，需要在保罗身上拿点好处，好处啊。所以呢，来跟他讲了几次，暗示、明示给他看，说，如果你给我一点好处，好处了，我就放你出去。保罗说，没有，我是基督徒，我的人生有原则，我有罪，我如果有罪，我就做监奴；如果没有罪，你就没有理由抓着我不放我。好，那个地方官说，你那么厉害啊，好了，你坐，继续坐下去吧，等吧，等着看那个什么时间给你来一个啊审判。一等就等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然后最后保罗觉得这个不对头啊，你既然抓着我，有没有没有审判，哪里有这个理由的？所以他就要求去要什么，要那个去到罗马那个地方，去到罗马那个地方要求当时的皇帝海撒啊替他来这个审判。好，我们看见那个使徒行传最后的时候，就那个船呢、啊、就离开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帕勒斯坦，一直去那个耶路撒加那个啊去罗马。这去罗马的途中也遇了风浪，差不多保罗要死，就给血压这个差不多那个生命啊都要牺牲了，好苦好苦的。终于去到罗马，去到罗马了，有没有审判？还没有，那个皇帝太忙了，哎呀，没有时间，那个小东西哪里有时间理你，都放在监牢里面，算了算了算了，等了等了，一坐就坐了两年。大概我们从历史的考据来讲，当保罗在写这个比利比书这个信的时候，前前后后他已经失去了自由五年多。一个人好好的在这个人生的最好的时候，在最能够事业在传福音最好的一个机会的时候，突然间就没有自由五年多的时候。而且他做了什么错？他有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有没有犯罪？没有，就是因为他保持了做人基督徒的原则，不肯去做一点什么那个愧路的事情。所以那个都是这样，他的一起做监奴，监奴做了五年多。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所遭遇的事。保罗所遭遇的事公平不公平？很不公平。不过听清楚，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竟然发生了非常不同的一个果效，就是更是叫福音兴旺啊！这个奇妙就在这里了。你跟我都有你们跟我们的遭遇的事，每个人不懂。保罗所遭遇的事，我们知道，他说更是叫福音兴旺。为什么呢？他有解析的。继续下来，第十三节都已经讲了。他说十三节讲到，以致我在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当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个是这一节是讲到非基督徒、不信神的人，因为他说那个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就是那些看守保罗的兵丁，在那个监牢里面看守保罗的兵丁，大部分差不多一定呢是罗马人。那么罗马人当时呢都不是基督徒。这是就是说，保罗说有两件事情的果效。第一，我所受的事、所遭遇的事，竟然叫到那些看守我的非基督徒想信耶稣，也知道我是为基督的缘故。然后第十四节讲到基督徒，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就是基督徒了，也因为保罗所遭遇的事，
就什么，这里讲了几句话好厉害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独信不疑，越发放胆，全神的道无所惧怕。哇，很厉害啊，几句话 你听得到那个几句话吗？好像爆炸一样，说无所惧怕，越发放胆。我发觉人有两种，一种人呢，当他受苦的时候，他一定要令到周围人都跟他一起受苦的，你看到这样人吗？啊，他拉强了脸的时候，他周围人都说，哎呀，糟糕了，又来了又来了。半夜两点钟三人打个吊瓶，我很苦啊，很苦啊，你也很苦啊，那别人听电话的我也很苦啊，我明天还要上班，哎呀，我很苦啊，还要讲两个钟头讲啊。就这样的人，这是第一种人，他受苦的时候其他人跟他一起受苦的。还有另外一种人，当他受苦的时候，竟然可以叫基督徒更得着坚固，非基督徒家身旁的人看见，不信耶稣的人也想信耶稣。我不知道你是算是哪一种，保罗是肯定是第二种。你所遭遇什么事情，你所遭遇的事情，这好像保罗一样，竟然叫到你周围的人想信耶稣吗？为什么有这样的果效？我们可以想象保罗受这样的很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那些看守的人，看守保罗的兵丁，他们可能在他们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监炉里面那个犯人是这样的，又有学问，人格又高，对人又好，现在来做监炉，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监炉的做监炉的人。当初可能这些非基督徒看保罗的时候，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很傻瓜，好好的这个大学者，为什么这样搞得真的这个地步呢？然后慢慢他认识保罗，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的生命有一些东西是那些自由的人看守他的人是没有的，他们心里面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人有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很清楚地表现我们的是基督徒，我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是周围还不相信神的，我们的亲友，我们的一起工作的同事啊，可能笑我们的，他们对我们可能说，哎，你们信耶稣的，拿我们来开玩笑啊。最普通的是我们知道吃饭了以后打开眼睛，哎，不见了啊，那么跟我们开玩笑。不要怕，他们可以拿我们的信仰来开玩笑，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心底里面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一些东西，他们没有。只有如果你的见证，你的生命是真实的，他们知道。人是明眼可以看得见。我以前也是在一个工作环境当中，我有个同事，他常常跟我开玩笑，当然他不是太恶意，不过他是拿没有什么好玩的，所以就拿我的信仰，从来随便讲的时候拿我的来的是讲的。但是很奇怪，好像他对那个我基督教的信仰啊还没有兴趣，拿来开玩笑。有一天晚上他来我的家敲门，晚上我打开门的时候，他说我跟我的老婆有点那个问题，我的婚姻很不开心，可以跟你谈谈吗？我不谈。他不跟他那个朋友啊，他们晚上去那个喝酒那些朋友啊，我们叫什么酒肉朋友啊，是吧？他不找他们的，他知道要找谁的，是吧？他来找我跟我太太。我们坐下来，他就把他的生活里面就不开心啊，他的不开心就讲出来。我就明白一件事情，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口可以笑你，他的心是羡慕你。保罗是这样的人，他是做监奴，他是没有自由的人，但是那些看守他很自由的人反而知道这个人有的东西是他们的人生当中没有的。这个是见证，这个就是保罗所受的事情，所遭遇的事情，竟然叫那些周围的人想信耶稣。当然还有就是那些基督徒，那些认识保罗的基督徒看见保罗这样五年了都没有这种的自由，
人生好像很不幸，很痛苦，很不公平，但是看见保罗对神还有那种的信心，那种的笃信不疑的那种的奉献的心的时候，我相信那些基督徒一想起了保罗，心里面就得着了很大的鼓励。可能他们心里说，我现在受苦，因为我们的信仰也受了点苦，算了什么啊？你看看保罗，他受了那么多的苦，他可以有这样的喜乐，还有这样的信心，对神那么的顺服，我现在受了这点点的东西算不得什么。所以一看见保罗，想起保罗，他们心里面就得到鼓励，好像这里圣经所说的笃信不疑，越发放胆，无所惧怕，就是这保罗。以前我刚以前年轻的时候念这段圣经啊，我还不太明白，但是我现在比较明白。有时候人生你的成就，你的学会，当然可以令人羡慕你，但是真正能够改变人生的不是你的学会，反而有时候就是在你受苦的时候，你表现出那种信心带来的那种的把握，那种的平安，在眼泪当中还有的对主的盼望，那一种的表现才是可以感动人的心，改变人的心。真的，我感谢主给我在过去十多年当中，在家庭在家人的遭遇当中，受了很多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的苦。原牧师讲了一点了，我要不在这里再重新再讲了。我的太太癌症猝死去离开世界，同时我的小女儿到今天还是那个智力的智障的孩子，是智力不健全。我的爸爸也在那个意外当中跟我太太差不多半年以内就去世。在过去的大概十二三年的日子当中，在我人生当中这个一波一波的来打击得好厉害，这也是我遭遇的事情。但是我发觉这个遭遇啊，把我整个人都赶过来。我最近跟一个弟兄谈起来的时候，他随便讲了一句，但是我想起来很有意思。他说，万伟耀，我在1984年开始听你讲那个讲座，出一些录音带，那个是广东话录音带，这个可能讲国语的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机会听过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讲一些录音带跟讲道啊，讲个专题，讲1984年，那个是我遭遇这一切的事情以前的事情。他说啊，汪伟业，我觉得你现在过了十年以后，你再讲的时候呢，你讲的内容好像比较以前没有那么深奥，但是比较以前感动我的心。我说，弟兄，你讲的对，过去十年我生命的改变不是那个博士学位可以拿得到，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锻炼，这个锻炼比较念这个博士是很难得多，但是发生的功效也更加长远有关系。真的哇，博士人家羡慕你，但是你不能够改变他的生命，我告诉你，唯有他看见你在受苦当中那种的表现，对神的信心，他的生命就可以改变。保罗都是这样，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竟然叫到不一更加兴旺。你现在受什么事情你知道，但是你出来问问你现在所受的事情，所遭遇的事情，有没有叫没有信耶稣的人看见就想信耶稌，信了耶稣的朋友因为你得着鼓励越发有信心。我再念一天好不好？我所遭遇的事正是叫福音兴旺，听到吗？第一句，第二句，第十八节，很短的一句，这有何妨呢？看得到吗？第十八节，这有何妨呢？好，我请念一次，这有何妨呢？不能念下去，所以今天晚上不难啊，很短是吧？
不难背啊，不用不用神，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全部都念。所以戒句，戒句很有意思。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背景，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这有何妨呢？原来在前面有一段的发生的事情，我们看第十五节。在十五节里面，保罗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在十五节里面，保罗讲到原来有两种的传福音的动机。第一种，第十五节里面说，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但是也有人是出于好意。那么当然呢，出于好意来传福音的就不用解释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出于爱心来传神的福音，就是好像第十六节继续解析的，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会编明福音谢利的，就是讲到那些为因为保罗所遭遇的事，更是更加那个信心有胆量传福音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传福音是出于好意，这个问题不大。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比较难了解的，就是那里说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纷争，传福音的动机是不好的东西，就是十七节那里再继续解析的那一等人呢，他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保罗捆锁的苦楚。哎，奇怪，为什么那些人传福音要出于这种的纷争，还要加增保罗的痛苦呢？原来有这样的情况。学者研究的时候说，那个时候大概有些人他一直对保罗觉得不满，不满不是因为保罗不好，那些基督徒好像可能也有些基督教的领袖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是妒忌嫉妒保罗，他觉得保罗哇到什么地方一讲道人家信耶稣了，他去讲道人家不信啊，他不也看看自己的脸啊，也不知道自己的属灵的情况的差，他也去传福音啊，他去传福音人家不信耶稣，保罗去传福音正好人家都信耶稣，保罗建立教会，教会很兴旺，他去搞教会越搞越糟。那么他现在很不满，觉得这个保罗在这里呢这夺去了他们的那个成功的机会。所以呢当他们一听见保罗回耶路撒冷给人家抓了，哇他不担心反而开心，说啊保罗今天你也有这样的下场了，现在你没有机会再去传福音，现在是我来代替你。哇这样的态度跟动机善啊，所以他们就越发去传福音，为了要什么，要证明自己比较保罗更好，是出于一种纷争的心，出于一种的妒忌的心，这种的心当然是非常的可怕，令人很担心很痛苦。如果你是保罗，你想象你坐在监牢里面，你的心情如何，很难受啊，是吧？你看见你的自由没有了啊，你的传福音的机会没有，那些人是在乱搞，很难过。好了，在这样的心情当中，保罗说什么？第十八节保罗说什么？这有何妨呢？哈，为什么保罗这样说？保罗这样说有两个很重要的秘诀，我希望跟你们分享。保罗说这有何妨呢，就是说算了吧，这样说不是表示保罗就是放弃了，保罗不是说哎我也没有办法了，反正我正在那个监牢里面，对不对？我监牢里面我高兴不高兴有没有办法改变呢？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是，保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跟着他他讲得很清楚，第一就是跟着那几句，就是说保罗说这有何妨呢，话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够紧比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哇好厉害，保罗说算不是因为他放弃，还说
保罗说，我知道我现在在做人做一个侍奉要努力的事，做为什么？我保罗要为什么撑船？为了传福音，为了人信耶稣。现在我保罗没有办法去做，有人去做，当然如果他去做是出于好意最好了，感谢主。但是尽管他不是出于好意，就带着他自私的心，如果他真的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把福音传给他，有人信了耶稣，虽然他出现的动机好像还有点不太对头，但是只有人信耶稣，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啊！你看这个保罗就是那种的开放的心啊，那么厉害，完全没有自我那种的心。保罗看的事情看得很透，完全不介意是自我还是其他人做，反正最主要就是耶稣基督得着荣耀，人的生命得着帮助，他就欢喜，还要欢喜。尽管是那些要对着他来做的人，保罗说没有所谓啊，算了吧，我知道那个目标是什么。这个很不容易，对不对弟兄姊妹啊？这样子做的时候啊，要把自己的脸子啊，把自己的那种的面子，把自己的那种的自我放到完全都不看重的地步，只要成全神的工作。这个我在我们中国人特别难，是吧？你记得还记得啊？破杨先生所写的那个丑陋的中国人，已经说什么，对吧？还记得啊？就是说啊，一个日本人看起来是一条猪啊，哈。然后三个日本人看加在一起啊，就成了那条龙了。相反了，我们中国人呢、啊，一个中国人，每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啊，三个中国人加起来一条猪啊，就你打我，我打的自相残杀，对不对？结果呢，三条龙加在一起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都炸了对方。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也是我们人性的问题，就是说我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由我来做，你做，那我还有脸的吗？我就不给你做，你做不成，我做不来，你也不能做，就是这样的心。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如果要看得很清楚，那透好像保罗这样，为了神的缘故，你做也好，我做也好，没有所谓啊。这个是保罗所说。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人来告诉我，特别弟兄来告诉我说，你知不知道？在那个基督教的刊物里面有一个人啊，有个年轻人啊，不知道谁啊，啊，他写的文章啊，你知道吗？他每次写的文章里面啊，他的内容都是抄你的，就是抄你的在那个录音带里面的东西。我说是吗？给我看看。上面就给我啊好几篇啊，真的都是抄我的录音带里面的东西出来，就是把他写他自己的名字。那么那个告诉我的弟兄说，抓他出来教训他一顿，年轻人做这个事情是这个是什么什么叫做什么那个就抄是吧啊抄袭人家的东西不行。我说算了，没有所谓啊，这是我的东西，但是反正我的东西就是口讲的，有人替我抄出来也不错啊，很多人看见啊，算了吧。年轻人有时候可能算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好难教他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能他找到这个东西他还是，我说他敲得不错啊，抓得很重我的那个所讲的东西的重点啊，我说这个算这个年轻也不错。后来我就最后我就决定啊，来要看看这个年轻人是谁，我就打电话去那个基督教的那个看问那个天机，问问他这个什么人，他都用这个他不是真名啊，他不用这个真名的笔名。那么我就去啊，拿到他的电话，约他出来。这个年轻弟兄呢，一看见我，他很紧张啊，他知道我做什么啊，对吧？我说弟兄，我要看见你的文章。说哎，对不起，我就是听听你的东西，就写出来了，希望你不介意。我不介意，弟兄啊，你的啊，你还写得不错啊。我说，那么啊，当然呢，这是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不错。我跟他认识， 这个弟兄就看也是蛮不错的，很有理想的弟兄，但是他的家庭呢，这个背景呢比较贫穷，所以他一直在这中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念书，所以呢他很喜欢念大学，喜欢念很多的书，但是呢他自己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听很多录音带，越听越多，听到一个地步他有试试看就要写，他就把我的东西写出来，我就跟他说这个好没有关系，你继续做，有什么可以帮你的我就跟你一起去研究一下。我告诉你，现在这个弟兄已经念完了神学，做了传道人，在香港也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相信主。这个弟兄现在已经结婚了，现在已经去了一个在中国神学研究院里面，中医是我推荐他到中国神学研究院里面念书，他的学历不够，但是他年纪已经够呢，所以我们所谓这个 mature student 就是那些三十几岁以下的可以念那个，我就推荐他去念，然后他现在毕业以后他成绩非常好，他真的可以念书的人，但是没有机会，他成绩好，所以就立刻一毕业以后就到另外一个神学院现在当讲师，很好很好的师兄主，也成为我的很好的好像每次我回香港一定找他交通分享，我看见他的成长，我讲这个的时候不是告诉你我那么大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说刚才我说你这个人呢抄我的东西，为什么你抄我的东西啊，不对啊，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是为了自我而讲，如果更多弟兄姊妹因为他所抄出来的东西得到帮助的话，基督被传开了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个就是保罗的心，对不对？我们真的要学这种的开放的心，不容易学，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出来了这样的心，对不对？你啊也试过，你希望你的好朋友信耶稣啊，你为他祷告，向他传福音好多年，终于他有点心有点改变，然后你那么多的功夫最后带他到教会里面参加布道会，在那次布道会里面你看见牧师在布道的时候，你看见他竟然举手，你的眼泪流下来，多少年的心多少年的祷告，现在看见神的怜悯，他终于成为基督徒，很高兴，跟他一起就鼓励他参加教会，然后他受洗礼，那么在那个受浸那个天牧师请所有受浸的人都要讲几句他的那个见证，那么你就坐在下面，你的朋友就站起来受浸以后就讲他的见证，讲到神的慈爱，神的奇妙，讲到神如何在那一天的布道里面记住那个讲员，接着讲员那几句话打动他的心，他心里在打开，愿意重新归回基督。从头到尾没有提你的名字啊！保罗说：“皆有何妨啊？”对不对？你希望他信耶稣，你爱他，他讲你的名字，谢谢你不谢谢你，没有什么呀。这个是保罗，所以你知道吗？这句话不用你讲啊。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姊妹啊，多了解这句话，多讲这句话，我们教会就小很多的纷争。对不对？我们一起再念一遍好不好？这有何妨呢？再来一次，不清楚。这有何妨呢？今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发梦做梦的时候，这有何妨呢？那么你的教会就平安了啊。第三句了，第三句话，我们看保罗对生命的突破。二十节，那里讲到生与死的问题。这里所说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次叫我受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常显大，因我或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好，我们一起念第二十一节这个说话，因我或者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再来一次，因我或者就有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个现在保罗谈到生与死的问题，
生与死的问题。如果我们刚才第一句话是保罗可以超越人生的机遇，人生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句保罗超越了自我，第三句保罗超越了生死，生而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强浅大，然后因我获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生死生死。
保罗讲了两遍生死的问题，当然这个也很自然了、哦、对不对？刚才我们说那个时候罗马的监牢里面给人家抓进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生命还有多长，保罗一个老人家当然想到生命的，但是当保罗想到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觉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超越了这个世界。对保罗来说，生与死根本就不是问题，根本就不是。为什么保罗也可以这样的那种超越生死的那种的能力呢？我们看看这里谈到几个秘诀，我想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保罗不单不受环境的支配，保罗连生死问题都不能影响他，因为保罗知道人怕死是因为他觉得生不够，对不对？一个人为什么就怕死啊？因为怕那会死亡来的时候，死亡要来的时候，他的怕因为他不想要死，因为他觉得自己生的还没有够。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这是保罗最后一卷书，他面对生死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他说现在我离世的时间到了，但是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我要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我要守的真理我已经守着了，现在面前有冠冕为我全楼，我还怕什么？生命要离开了，对我来讲是更是好的。好像这里所说的，这里说什么？这二十二节那里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他保罗情愿与基督同在，然后就知道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保罗情愿离开世界。很清楚，这里不是保罗消极说啊，算了吧，现在来做监奴，这做了几年，大概人生也没有什么意思，我死了算了吧。不是，保罗说我宁愿死，但是不是因为他消极而讲这句话。保罗说我宁愿死，因为我知道我死了以后，我所得到的比较我现在所有的更好、更美、更有意义、更永恒，所以呢我爱永恒的美丽的东西，因为那里有基督耶稣啊。这个就是生命。对，死亡是把人的生命这个阶段，人不希望，没有人希望死亡的，不喜欢死亡，很怕那个死亡的来临，因为死亡真的把所有东西都把它切断了，对不对？在人生当中没有什么可以带去的，你的成就没有办法带去，你的研究没有办法带去，你的学会没有办法带去，你的事业没有办法带去，甚至你的家庭也没有办法带去，对不对？最爱你的人你要把它分开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跟你一同去死亡的。死亡把所有人生所有的人你在今生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切断了，这个是死亡的可怕嘛。但是保罗说，哎 wait a minute， 我不是，因为我抓到了今生一直延续到永恒死亡以后的东西，所以我就不怕死亡了。那个是什么？那是什么？基督。保罗说我在今生在我的祷告里面，我念神的话语里面，我发觉啊，我跟耶稣在一起好的无比。现在好像保罗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说，我们现在好像还是对着那个看得不模糊不清，对着那个镜子看好像模糊不清， 就是说我们今生里面对耶稣基督的了解还是有一点片段片段的了解，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灵命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跟耶稣很亲切，哎呀很开心，有时候又一下子又把耶稣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又担心也很多。我们众人还有点不没有办法的，当然灵命不是完全是永远是这么那么高哈，那么平衡啊。所以呢，保罗说今生我有一点点的了解，一点点的接触耶稣的时候，已经发觉原来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的享受是那么美，那么平安，那么温暖，那么的爱的恩典。哇，如果我死了以后，我跟耶稣永恒的面对面，没有在任何的隔膜的时候，那个一定是更美更好的。这个就是保罗说我今生里面片段理解基督，片段的跟基督同在已经好得无比，何况我离开世界以后，我就跟到永远不再分开在一起，这个是好得无比，对不对？这个就是人不怕死，保罗不怕死的秘诀。保罗不怕死，因为他在今生里面已经抓到一些可以带到永恒的。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现在啊在今生啊在崇拜的时候觉得很闷啊，以后你就糟糕了，在永恒里面每一天的都崇拜啊。现在你很怕枪刺，好像这样枪刺走，这样的话呢，那就糟糕了。啊，你这样真的死了以后啊，永恒在天上，每天每天永远的唱下去啊。所以，如果你现在不享受跟神同在，以后你就很痛苦。我告诉你，尽管你是基督徒，你也怕死啊，因为你将来的东西现在不也不喜欢了，就为什么要希望将来啊？对不对？如果你已经可以开始享受到永恒里面有的东西，我告诉你，你不怕死的。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说我现在生存的时候已经享受那些将来永远都有的东西，我怕什么？好像保罗说我情愿离开世界啊，我情愿快点去。保罗是这样不怕死，他的生命延续到永远。如果你现在最喜欢的最可爱的东西就是那些不能带去永恒的东西，我告诉你，你一定怕死。我不理你是基督徒还是不基督徒，你一定怕死。你最可爱的，觉得最可爱的就是你的诗意，你最可爱的你的研究，我告诉你一定怕死，因为你死亡一来了，你的研究都没有了，完蛋，没有办法带去。但是如果你现在的挚爱，你最爱的就是跟耶稣在一起那些时间，你最感受的最享受的就是你念圣经里面神对你所讲的话语，你享受在崇拜里面跟神在一起的唱诗，听到祷告。我告诉你，死亡来的时候你不怕，因为那个是好的无比，因为你已经活着就是基督，死了更欲艺术更大，这是这个意思。这是保罗超越生死的秘诀。还有一个原因还要讲一点点，我就完结今天的讲道。还有一点，成为保罗看生死的时候，这很重要的观点。为什么呢？你看24节，他刚刚讲完了说，情愿离开世界，情愿死，是吧？好的无比。然后第24节讲一句反话，然而他说，我在入圣活着会的你们是软弱，更是要紧的。更我既然这样信心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哎，保罗搞什么？刚才要死，现在不死了，仍要住在世间，现在不想死了，是不是？保罗真的很清楚啊，刚刚才讲我宁愿离世，现在说仍要住在世间，他讲什么？他这很有意思，两个都有意思。刚才讲到的他宁愿离世，就是他说我不怕死，但是为什么现在有说现在我还是住在世上，还是不死了？为什么？他现在决定不死不是为了自己，你看清楚，他为了什么？他说为什么我好像还要活着呢？因为24节里面说是为了你们呢，看到了吗？为了你们，叫你们在耶稣里面的欢乐越发加增。26节，然后仍要住在世上，因为为着你们，要你们又长进又喜乐。25节，原来保罗 圣权的原因是为了其他人，真的。一人如果为了自己而生存的话，他死了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一个人好像保罗一样，交到圣权的时候，把他的生命分给其他的人，把他的生命改变其他的人，好像保罗一样，为了其他的基督徒的长进喜乐，为了其他的基督徒的生命而生存的话，他虽然死了，但是他没有消失。你明白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当你的生命分给了人家的时候，你改变了人家的生命。当你改变人家的生命的时候，你有一天你会过去，你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留在人家生命里面的东西继续发芽生长，也变成了另外一个生命，你继续下去。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是永恒的。你可以死亡，但是你的生命是永恒。如果你会其他人而活，如果你单单为自己而活的话，你把你的生命的投资都投资在自己身上，你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离开就离开了，你又留下什么？我听说在那个 Mexico， 在那个坟墓有两种啊。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讲过啊，我查过，大概是准确的。但说在这个 Mexico 啊，有些地方啊，它的坟墓啊，埋葬死人的坟墓里面有两重的，一重叫做死人的坟墓，后面那一种叫做真的死的人的坟墓。哎，这有什么分别啊？有分别的，他们有规矩的。什么规矩啊？如果你死了以后，你就安排在那个死人的坟墓里面，这个前面的一个范围。然后，如果5年以内，这个坟呢都没有人来看的话，他就把你移到后面的真的死了那个人。哎呀，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意思，知道吗？当没有人再记得你呀、啊，你对世界也什么意义都没有的时候，你真的死了，还有人记得你，还有人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感染，给你改变的话，你的生命是没有消息的。保罗是这样，真的，我也受了这个很大的感动，我的生命也给人家改变。大家可能如果你有，我知道来自香港了，如果你不知道来自香港，但是你在你在台湾也应该听过，如果你在比较早期信的耶稣的话，那个记得那个苏恩佩姊妹啊，那个苏恩佩姊妹以前在校园，后来在香港的突破杂志里面那个姊妹，后来那个1983年的时候呢，就是癌症离开世界。苏姊妹在我生命当中就好像保罗一样，那个时候我在刚刚大学毕业在香港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苏姊妹在香港就跟蔡元云医生一起那个办那个突破杂志。那个时候我们早期就是我们年轻人的跟他那些祷告一起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当然也是信主了好刚刚几年，也没有什么经验。那么他是鼓励我写文章，在突破里面最初几期我有写文章的啊，如果你有机会创造了最早期的，然后有问我也要写文章，很开心啊。事实上那个文章大部分不是我的，因为我写的太差，他替我改了改了再改，改了改了，最后我看的时候我还不认得我是我自己的文章，就是说恩配的文章，基本上不过那个意念还是我的。不过很有意思，他给我很多的时间，我还记得他讲话的声音跟他的那种对年轻人那种的爱啊。这个他这个身体很弱，他讲话也没有什么气焰，不是好像我这样大声这个叫的，他说他讲话很温柔的，但是他讲话里面很有那种的这个属灵的力量。他经常说不要忘记我们身边的年轻人，他们的心灵是最痛苦，最需要你跟我的福音。那当然好多次我还记得，现在苏恩佩姊妹已经离开了，但是他在温伟耀身上的生命没有离开，他的生命已经成为我一部分的生命。现在我生命已经成长起来，我要带着这个生命去影响其他的年轻人。我在多伦多教会里面是年轻的传奇的道士跟我太太两个，然后我也在电台里面很多的工作，也特别是对那个电台里面的年轻人那个节目的主持人那个 DJ 影响他们的思想，将福音传给他们。有时候我告诉你，真的很那个满足感，就是那个晚上跟那个 DJ 在那晚上谈话的内容，第二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啊，他就在那个正经里面从他的口里面讲出来了，他跟他的爸爸妈妈冲突，或者我们怎样劝勉他一个晚上。他第一天他打电话，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说，哎，我跟我爸爸妈妈谈不来。他说，哎，不要这样，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哎，那个这样就是我们昨天晚上那个这样了，这么很满足的感觉。我发觉我们的生命已经又再传出去，我偶尔要也可以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这个生命仍然传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是永恒的，是宝贵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放过一个机会，把你的生命变得永恒，放在其他人的生命上。保罗说，我可以死，但是生跟死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再念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记得了吗？三句啊，该上圣经了，我们念了。第一是第一章的12节，一起来，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第二句很短的，18节，这有何妨呢？然后是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敬拜他，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给保罗这么美丽超凡的生命。我们也知道这个生命我们也可以有，感谢主，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他所遭遇的事，叫他福音的兴旺。求主在这个时候感动我们的，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所遭遇的事，可能现在我们正在所遭遇的事叫我们很难过，甚至有时候我们对你不满。求主帮助我们有一天可以站起来说，感谢主，我今天所遭遇的事竟然叫到我身边的基督徒得着福音。作为不信耶稣的人相信耶稣，主啊，教导我们多讲几句，这有何让我们的心胸放开，看着你的事，你的事，以你的事为念，我们的心就放下来。是人在做，是我做，你没有说我要。求主帮助我们看得清楚、准确、看得透，我们的侍奉是为了什么？不是为自己。求主帮助我们面对生与死的问题的时候，能知道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抓着的死亡有多少，我们可以带去永恒去享受。求主帮助我们，和保罗一样，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在死亡以后我们得到更享受更美。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有机会的时候，把我们的生命分给其他人，以致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永恒。教导我们主，谢谢你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这个奇妙的生命，突破的生命，也帮助我们从此以后也开始经历这个突破的生命。用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腓立比书2章1-11节，腓立比书2章1-11节，找到的话请大家一同来念。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教导，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一念上火，爱心上火，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有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救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常国的，反倒虚己，取那奴仆 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就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一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方式。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这次不会存在一个存着一个骄傲的心来到你面前，在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透过温博士昨天晚上给我们很美好的信息，我们把今天还有西方的信息也同样的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主的灵加倍的与他同在，也求主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安静受教的心，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话。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
我们昨天晚上开始了我们一连串研究我们腓立比书的讲道。我们昨天晚上看见保罗人生当中三个很重要的一面，他的做人的原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看他在团契生活在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当中，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团契的关系当中，如何可以突破。啊，有些弟兄姊妹说，哎，他忘记了一件事，我没有忘记，现在我背圣经了。昨天晚上我们记得还有三段的圣经我们要背下来的，作为我们纪念的一个功课啊。那么三段记得吗？啊，昨天晚上还不在的不用浪费啊。我们这些昨天晚上在这里的，你记得我的要求啊。这样吧，我给你一个好消息啊，我不要你们任何其中一个人来这样啊，我一起来背好不好？那些昨天晚上记得的，我们背那个保罗人生当中三句很重要的话啊。第一句是什么？我所遭遇的事，正是叫福音兴旺。第二句呢？这有何妨？第三句呢？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记不记得经文的出处在哪一节？第一个是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第二个就是十八节，第三个呢二十一节。好，是吧？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退休真的很有这个预备的心。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看另外一段的圣经，就是刚才正式给我们念的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谈到团契生活，教会里面以及侍奉团契生活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意念。昨天晚上我们提出了三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标准，今天我们看看也有三个不同的要留意记得的事情，两个危机，三件相同，五个目标啊，行不行啊？是啊，现在越来越多要背了啊。两个危机，三个相同，五个目标啊。我们先从第三节到四节开始讲，我们从上次两节讲回第二节，然后最后是第一节啊，这样从后面讲起来。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念过这段圣经了，我们不用再念哈。我们先看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讲到了两种人，两种在教会里面的人，两种的危机。 这两卷是什么呢？第三节就是凡事不可结党和贪图虚求虚薄的荣耀，只要专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人有两种，有些人他的性格特别主动外向，有些人他的性格比较被动比较内向。保罗在这里说，这两种人都有他的特点，可以有他特别的贡献，也有他们特别的危险。那么保罗就提出了两个警告，对我们两种不同的人的性格的人有提醒。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啊，大概分开两种啊，有些人比较很主动很主动的啊，他一来到教会就是很主动的侍奉啊，要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参与啊，不是不叫他他也去做了啊。那么这种人是很好的啊。那么但是这种人也有他的危险，这里讲到一个危险，这是第三节。这些人因为他很多时候都比较主动的时候，他的参与很多，就有一个的试探，这就变成了这里所说的，他变成不知不觉的去追求这个虚浮的荣耀。因为他实在太活跃了，人对他的认识很多，说他的工作也很有成果，人家对他很尊重，那么那个危险就来了，危险来了，他觉得自己不得了，你牧师的好，讲说话比传道人更有力。我今年很有纪念的道理，我今年是我信耶稣三十年，奉献传时间施工组二十年，最后的十年在北美。有些弟兄姊妹说，哎，这个人老了，哎，我不告诉你什么年纪啊，总是说这个事实，这三十年里面很有意思。最初十年是预备自己，然后第二十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长时间侍奉，最初的十年在香港，然后最近的十年在北美。在香港跟北美侍奉的时候，我希望今天早上讲几句很坦白，这是弟兄姊妹的神父的说法。在北美侍奉有他的好，也有他的难，尤其在北美厉害的会友太多了，成功的学问和基督徒太多了，有时候作为牧师作为传道人好难，站在台上面看下去，一半是 PhD，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 Master Degree 的好多好多，有律师，有医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多了不得了，都有学问的。有些人太有学问了，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再去念这个神学学位来缓缓一样。有时候做牧师很难，真的。我当然牧师教神学院，我教了十多年神学院，我的学生也出来做当牧师传道人很多了。我们有时候作为老师的跟他们继续有联络，当然这时候在侍奉一段时间，他们在谈的时候，好多时候觉得很难。最难的是教会里面有些很爱主、很热心、很有能力，但是很主观。这最糟糕。这是好人做坏事最难抵抗，因为他如果是坏人，他做的时候还有一点的那个心里面还有不安乐，但是他以为是做是对的，这是很主观的事情，他做的是对的，但是不是完全每个人要赞成的事情，但是他觉得全世界都是他这样看法，都是唯一的看法。不是很辛苦啊，我还有时候花了好几个礼拜才可以跟他谈一下，谈到一些观点比较平衡一点的观点，又难为了又不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努力很爱主，这个非常好，但是小心不要那么主观的太看着你的看法，然后认为这个就是神的看法。有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在教会的传道人可能的学问比我们要高， 念神学可能没有你念书那么多，甚至在看事情方面做事情方面也没有你发扬的那种能力魄力，但是你还要相信他是神所呼召的，而且他有一件事你没有的，他是全时间的事，他把他的整个生命他的家庭他的时间都奉献给侍奉神的事情上。当然你很辛苦，我也知道，你早天下班做工作很辛苦，晚上还要领小组啊，啊带查经啊，那个传福音啊，探访，当然这个是非常佩服的。但是这个传道人是神所呼召的人，对他们有忠心。所以保罗这里讲的很有意思。那么怎么样去做呢？他说，只要全心谦卑，隔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个是秘诀。要看其他人比自己更强。讲到这里，我就记得我以前侍奉一个教会里的弟兄就是这样，我跟他谈这个话语，那么他就说：“哎，我弟兄，我是老实人。”如果你给我讲一句老实话，他说有些人真的太有尊严了，没办法的看他比自己强。哎，这个人很坦白啊，啊，这个人也蛮可爱的，他叫的很可爱啊。那么我就跟他说，弟兄，你以为是这样的吗？我告诉你，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我刚才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也神学院念完了，也教神学，那么当然认识的不少。那么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当一个顾问牧师，那么教会里面有一个传道人，真的，我今天讲几句坦白的说法，从心底里面觉得他没有什么可佩服的。那个弟兄呢，真的，他做事情呢，就是很多的错漏。你叫他在台上面讲一天道，他五句错两句，讲话真的讲得不清楚，有时候讲得很片段，也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呢，他做事情很慢，你叫他做点事情，从来就是迟的，从来没有准时的，来了也迟，开了也不准时，什么都不准时。有时候我这个人很这个跟他的性格很不同的，总认识了，那么我觉得他真的很麻烦。带着他呢，在教会里面，在传道的工作上面呢，很多的难处啊，所以我心里对他是极的佩服，值得有一天。我跟他两个去那个医院里面探访，我们教会里面的老人家，他那个生了一个严重的病，那么我跟那个弟兄两个就去探访，也是送到我们在一个病房里面拍一张照啊，那么跟着这个弟兄一起去。我到那个地方呢，坐下来就看着墙边有一个老人家，啊，不是我们的家里那个弟兄，那个另外一个老人家，看他的样子很不舒服啊。那么我就拿着担架拍照，坐在他的墙边说啊，先生，我看你很不舒服啊，好，看看那个担架嘛，耶稣爱你啊，这样啊。哇，这个脾气很差。哎，走，别缠了，我生气。哇，我心里面很不高兴。我给你当家嘛，你不看也看也算了，没有这个都要骂我，我好意啊，我来探访你，你家人还没有来，我先来。好，看看大家不就跑掉？哎，看出来有那个传道人的年轻的弟兄们，哎，多少？哎，先生啊，看起来很不舒服哦，太不舒服了，哎呀，这里痛那里痛，牧师姑娘没有来吗？哎，不要，没有人来，没有人来看我，没有人理我。这个弟兄说，哎，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啊？这里推啊，那个很舒服的，啊，他有什么这样跟他做，那个老人家比较我心情比较好一点，跟他谈起来，啊，这个弟兄就站坐，这是坐在他的床的旁边，一起跟他谈人生，谈家庭，谈什么。后来我看见远远的看见那个老人家的泪也流下来，可是谈到了心里面那个家人对他那种关心的时候，一谈起来差不多两个。我站在旁边，我心里面非常的惭愧。我发觉这个弟兄比我强得多，对，有些地方我比他好， 如果说讲道，可能讲得比较他清楚，做事情我做得比较他快，但是如果这个讲到这个爱心跟忍耐，这个弟兄比我好。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过去几十年的事工当中，我了解了一件事情，有时候一个人的弱点就是他另外有长处的一面，你听着明白？这个弟兄啊，他做事很慢，但是就是因为他有爱心有忍耐。人就是完美的，我这个人做事很快，但是我没有耐心，没有这个耐心，我没有这个耐心，我没有就让他等。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个人都要看别人，其他的人你最看得起任何人，他一定有一点事情不一样，从心底里面，不是要骗自己，从心底里面去爱他，去佩服他，这个他有你没有的相处，行不行？一定有的。有时候我们就是不去细想，不愿意去想，一看这个人就骗，这个人没有用，这个人不行，这个人不重用。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坐下来想一想，一定有的，一定有。现在我来做个练习好不好？我给你几分钟啊，给你30秒，请你三心里面不要告诉我，也不要告诉你隔壁的人啊，你想一个真的在你心目中最不重用的人是谁。我希望你不要想，你想，哎呀，是我老公。家庭里面或者你的弟兄姊妹当中啊，我说的是你最认识的人，真的可能有一个你已经看不起的人，你想一想，我给你一个，看谁吗？不要看住我。好，如果你真的想当一个的话，现在我给你多半分钟，好像刚才我说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找出他起码一样他比你强的地方，好不好？这个认真的，认真的不是找啥啊，认真的努力去找一样他比你强的地方，不要想那些他比你差的，你去找他。我们的主兄弟给我解释心，重新去发挥，去发现，去努力去心想，我们就会的人是我们从心底里面欣赏他的，听我的祷告，动起来。保罗说另外还有一种人啊，那种人跟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不同，那种人都比较被动，比较安静啊，那么没有这个问题啦，没有看不起其他人，没有那么很厉害人的令其他人很难受啊，没有啊。他说哎，这批人不错，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问题。第四节，那些人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但不制止的事，对不对啊？这些人呢不批评人，但是坐在这里的时候以及太过不制止的事，他说你们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避重的人，有些弟兄姊妹比较安静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危险，就是他整天所顾念的就是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那个房子，所有事情，其他的人呢不顾。这个也是我们给一点教会弟兄姊妹的另外一个危险。刚才我说第一个危险就是太厉害了，所以太主观了，令到那个传道人其他弟兄姊妹很难受。另外一批呢，就是太满足了，满足于他的事业，满足于他的家庭，什么都好了。现在啊，最初来美国的时候啊，我说那些来了很久的，说刚出来的时候，在校园里面念书很辛苦啊，生活很辛苦啊，经济很困难啊。那个时候刚进组织，哇，那么爱主啊，那么侍奉啊，那时间也不够啊，情愿不做那个工，钱少一点啊，也去那个参加祈祷会啊，去那个啊。 查经会，现在呢，现在好得多了，工作很平顺，那个家庭的建立得很好，孩子现在越来越长大，每天想着说什么时间能去旅行。要不要笑啊？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考验啊，你想一想，在过去一个礼拜，如果我给你做一个统计啊，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你自己个人的祷告的内容里面，你想想过去一个礼拜，你所有的祷告的内容当中，有多少是你自己干家庭的事情的内容，有多少是人家教会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的内容，你就知道。我不要你现在举手告诉我一个比例是吗？我相信啊，你想想吧，是不是？你知道的，有多少时间我们的祷告里面，80%就是自己。如果你的祷告人的那个方面的开始就神啊，求你给我什么什么，那个就是真的，可能你不认，但是你也是真的。保罗说不要但顾自己的事，也要顾他其他人的事，顾别人的事什么意思啊？不要是不是叫你去听听是非，不是说哎那个人怎么啊，他那个老婆怎么样啊，这个人啊他是做整集事，但是他不念圣经，不是讲这个，不是顾其他人的是非，而 是关心其他人，顾别人的事是突破自己的懒惰的性格，突破自己的自私，个人只是看自己的家庭的事情，顾念其他人的需要，顾念其他人的需要。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到了星期天崇拜完了以后，我们看见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熟的弟兄觉得很好的朋友就坐在那里什么都讲，那些新的来宾呢，哦在那里左看看右看看，你认识你啊，对不对？我记得我们教会有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说，几个弟兄说你看看我们这教会啊，每个星期都有新的来宾，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们介绍他的时候，对不对？跟大家啊什么什么什么完了以后哎来宾就站那里，对不对？没有人来，我也记得一个弟兄说：“哎，这个很难的。”我的弟兄说：“跟那些新来宾讲话很辛苦的，你讲十句，他不给你两句，就站在那里是啊，这为什么啊？什么事啊？欢迎你来，没有反应的，很难的，跟他讲话的时候，所以最后我们都是四个很熟的人就讲在一起了，那很快乐的多。”我说弟兄，你想想看，这些新的来宾有时还是不信主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第一次来到一个叫教会的地方，对他来讲是很陌生的，来到这种从来没来过的地方，看见是大部分不认识的人，你希望这个反应怎样啊？你希望这个反应到处握手吗？如果是他们这样的人，你还要怕他？我说那你后面什么什么什么的那种动机啊，如果换成你啊，你跑到那个唐人街那里啊，去的时候是不是叫中华会馆啊，你就是跑上去啊，你看看你不是跟他一样吗？那个站在那边就是还有多少的这个只是到处望，因为你不懂啊，你不认识这些人，你要求他什么？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啊，你有这个主动的爱心去欢迎，去招呼他们，去爱他们，去把他带进你们的团体里面的时候，你还算是关心别人的事吗？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不要但顾自己的事，要顾其他人的事，把你心打开，把你的敏锐进到其他人的生命当中，这个是团体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表现。两种的人，两种的危机，两种我们要改变突破的地方，记得没有？记得了。好，现在我们要看三个山头，第二。